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为大家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在你的左手边新约圣经304页。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在你的新约圣经304页。
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们找到以后，我就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提后一章，提后三章，一到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
新约圣经304面啊。
你的新约圣经304页。
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
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旁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色财缘，不能自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我们继续讲到那个，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现在是末世的时代，人要专顾自己。
在末世的时候，那些人会专顾自己。
你看到很多很多事情都列出来了，看到吗？
在这里将很多东西列出来了。
我们可以用选择性的来讲，对不对？
我们现在用选择性的来讲一下。
还有怨爱怨乐不爱神，对不对？
爱宴乐不爱上帝。
如果你能够的话，你可以把圣经推到路加福音12章。
假如你可以的话，你将这个圣经你用红线放在它，然后向前看路加福音。
我们用路加福音12章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12章跟我们说，
耶稣基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
路加福音12章是刚刚好，就是新约圣经100页。
他说有一个财主。
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讲到一个财主。
田产很丰盛。
讲到他田财好多嘅财产财产，
可能是丰收了
或者佢已经丰收啦。
然后你注意那个字眼17节说，
你大家注意一下，路加福音12章17节讲，
自己心里思想说
自己心里思想说，
就打算自己筹划，打算自己心里这样想，
就意思讲佢自己喺心入边系打算啦，系筹划啦，佢心里说，
我的出产我的这两个字，我的。
你就讲我的出产，我的呢两个字，我注意一下。
17节说自己自个儿
17节第一开始讲到自己，就系讲到自己两个字。
18节又说啦。
我睇18节又讲。
我要这么办。
我要咁样做。
我要这么办。
我要咁样做法。
要把我的。
要将我嘅。
我的。
我的。
仓库拆了。
窗户窗房拆了，
我的出来了，看到吗？
我的这两个字又出了出来了。
你再看下去，
我再看下去
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
财物。 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又一个我字了，
又一个我字了。
19节，
在19节，
然后要对我的，
然后要对我的
灵魂说，
对我灵魂说，
你有许多的财物，
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你看下去我的都讲了很多了，对不对？
你会看前一段入边，我的讲得好多。
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真的很合乎末世的那种情形。是专看自己， 专顾自己啦。
耶稣讲呢个比喻咧，真系好吓嗰个而家末世嗰啲时代嗰啲人专顾自己，专睇自己。
你知道现在一些，新时代里面出现一些电子的东西啊，都是我的我的啊。
而家啊，新时代出好多嘅电子方面嘅嘢，每一个都系讲我嘅，呢个系我嘅。
I talk， I talk，
我要讲 I talk。
我家里是用 I talk，
我屋企系用我要讲嘅 I talk。
25块钱任你打全世界啊，没有限制。
全世界嗰、那个一个月二十五蚊可以打全世界，唔使俾钱。
iPhone 看到吗？
仲有我的电话。
还有 iPad 啊。
仲有 iPad。
我们不时候下来还不知道是 I 什么呢？
接落去我哋唔知道呢个系我的乜嘢？
我的。
冚唪都系我的。
小孩子都是我的，对不对啊？
好似细蚊仔咁样细嘅时候话呢个系我嘅，呢个系我嘅。
看见人的心啊，就是好像这个样，被世界东西都占据了整个心思，对不对？
人的心被这个世界全部占满了，
占据这个心思，对不对？
连埋嘅心思都被占满咗，
真的没有空的地方可以容纳耶稣基督，
真的没有空的地方可以容纳耶稣基督在里面，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对不对？
这个是真的很可惜一件事，
爱主的心也不在他里面，对不对？
所以圣经说很多人爱主的心都不在他里面。
你想想看，人都是想到自己的事情，对不对？
好多人都是想到自己的事，
没有想到神国的事情，对不对？
冇谂到上帝国的事。
但是我们看大卫一个很好的地方啊。
但是我们看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他蒙神赐福之后呢？
当他蒙上帝赐福以后，
他也想到神国的事情啊。
他会谂到上帝国的事情。
他想到神的殿荒凉一遍啊。
他谂到。他的上帝的圣殿很荒凉，
他要为神做一些事情，
他想要为上帝做的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他是一个君王，
他是一个 君王，
很敬虔爱神的一个君王，
但是他是一个很虔诚爱主上帝的君王。当上帝赐福给他的时候，
他没有单想到自己，
他不是单单顾自己，
也想到神国的事情，
他想到上帝国的事，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和激励。
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和激励。
当我们蒙神赐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蒙恩蒙神赐福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神国的事情，
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国的事情，
不要忘记 神的家的事情，
不要忘记上帝神的家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他讲爱厌乐，
在这里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的题目看后书就讲到爱厌乐，
爱厌乐啊，
爱厌乐。
我想到这个拿巴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对不对？
我们想到旧约圣经的一个叫做才子叫拿巴。
我们知道拿巴的筵席不是普通的筵席，
圣经说拿巴的筵席不是一个普通的筵席，
圣经讲它是个王的筵席，
圣经说它这个筵席好像一个皇帝的筵席，
肯定是很丰富的一个筵席，
肯定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筵席。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当大卫逃难的时候，带着600个人逃难的时候，住在他的那个牧场的附近。
当大卫王走难的时候，带了600个人住在他的这个附近的时候，
直到拿巴苏格派，他就派人去求一些食物。
大卫同他的600个人 帮助这个拿巴看顾的牛羊群，当知道拿巴已经收割的时候，他派人去同他拿些食物，
我就非常谦卑讲话，非常的有分寸，
而且这个仆人去的时候跟这个拿巴讲话非常的 有分寸的，很谦卑的讲话，
仆人讲话也是有分寸，应该停就停，
这个仆人讲话有分寸的，应该停的时候就停了。
他没有认为说我的主人是君王，现在我代表君王来向你讨东西，他没有用这样的口气的。
他没有说我的主人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皇帝，我现在用皇帝的身份来要跟你拿东西，没有命令式。
说什么大卫都交代好了。
所以这个仆人要讲的话，大卫王都已经交代好了。
想不到拿巴的反应令他们失望了，
没想到这个拿巴的反应比他们很失望。
大卫是谁？
他问大卫是谁呢？
最近离家出走的人很多，
现在离家出走的人有很多，
不但不给他，反而羞辱他们，
不但不给他们，还羞辱这个仆人。
但这是引起大卫的愤怒了，对不对？
当然这件事引起大卫的愤怒。
所以当这个拿巴摆大筵席的时候，大吃大喝醉酒的时候，
所以这个拿巴摆筵席大吃大饮的时候，
第二天他的太太告诉他一件事情，
所以第二天他的太太跟他说了，
大卫为了这件事情曾经派人要到拿巴家所有的男丁都解决，对不对？
大卫曾经将他的帮人带过来，想将他拿巴的所有的男丁全部杀死他，
但是因为亚比该他的太太很有聪明智慧，拦住了这件事情。
但因为他的太太亚比该很有智慧，拦阻开这件事。
结果拿巴听到这个消息，忽然间被吓死了。
这个才子拿巴听见这件事以后，就被他吓死了。
所以你看，从这件事情让我想，可以想想，如果当初拿巴有想到大卫的事情，这么大的收成送给他点食物，那有什么，那有什么事情呢？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我想想，假如拿巴当初他肯摆筵席的时候拿些东西给这个大卫的他们吃的话，他有更大的收成，拿些出来不是 算不得什么的。
他结果应该不是被吓死，应该是可以安度晚年，对不对？
假如这样做法的话，他结果就不会被吓死的了，他应该很安度，就是很好的享受晚年。
所以人的意念，就是很容易，有时候一个转念，就造成很大的错误，对不对？
人的思想有时，一旦一点想不开，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我们看见拿巴从他的身上，他宁愿享乐摆大筵席，像王的筵席，都不愿意伸手送点牛羊给大卫。
但是这个拿巴，他宁可摆大王，好像王的筵席一样，都不肯伸手拿些东西给大卫那些仆人和大卫那些人。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约伯他有七个儿子，
约伯有七个儿子。
我们知道约伯在东方里面是很富有的人，对不对？
我知道约伯在东方是很有钱的。
当然约伯是敬畏神的人，是没有问题。
当然约伯是敬畏神的人
，他敬畏神远离恶事是没有问题的。
圣经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他的七个儿子，因为在家里轮流摆设筵席，
他有七个儿子在家轮流来摆筵席，
可能 请他的姐妹们或者是请朋友们一起大家享受快乐，
可能就是请自己的姊妹，兄弟姊妹或者同个朋友一起来分喜快乐。
但是这筵席过后，约伯做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筵席一完了，约伯做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他为他们的缘故献祭，求神赦免他们。
他为他儿子的缘故求神来献祭，求神赦免他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恐怕我儿子犯罪离开神，
因为 他心里面想，恐怕我儿子犯罪离开神上帝。
所以约伯为他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想约伯也是个很好的父亲，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约伯真是做一件很好的事，可见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人爱怨乐，有时候会忘记神，对不对？
人爱言乐，有时会忘记上帝。
我相信你前不久你看到报纸，有人在故宫大摆筵席，还记得吗？
前不久在中国的故宫就是大摆筵席。
我请的都是 high class， 都是很高级的人，对不对？
所请的都是那些高级的官员。
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风沙滚滚，如果你要吃的话，要快点吃。
就是你不要忘记当时风沙滚滚，你要吃的话要快吃。
因为你来不及吃到风沙一吹的时候，这风沙吹起来就把所有菜，是加了胡椒粉一样了。
假如你不快点吃的话，风一吹的时候，那些沙飞起，你的菜就好像有增加的胡椒粉的了
。我们看见那个排场是很大的，对不对？
我看这个排场很大的
吃华宴乐，对不对？
真是吃华宴乐。
所以末世时代里面，我们要不要我们圣经什么专顾自己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末世时代的一个特 征就是人人照顾自己，
爱怨乐，
然后第二爱怨乐，
不爱神，
不爱上帝。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圣经同我哋讲，我哋要尽心尽力尽尽能力尽意来爱你嘅上帝。
啊，第二件事情呢？
而家我睇第二件事。
在末世里面，会看到的。
喺末世嘅时候会睇到嘅。
也可以说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的。
喺呢个时代都会睇到噶。
在旧约时代里面呢？
喺旧约时代。
什么人有资格做祭司呢？
乜嘢人有资格做祭司咧？
就是亚伦的和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做祭司。
就系利未人亚伦嘅后代。
如果你不找一个真正的祭司来做祭司，那不是服侍啊，那是犯罪。
假如你唔系揾一个真正嘅利未嘅人嚟做祭司，呢、这个唔系叫做服侍，呢、这个系亵渎啊，呢啲系犯罪啦。
在四十记里面呢、啊？
在士师记嘅入边，
有一个人名叫米迦，这个人
啊，一个人叫做米迦，
他家庭是蛮有钱的，
佢、屋入边好有钱噶。
圣经说他就做了一个银像，
圣经话佢用银做咗一个银像
啊，然后放在家里面，请他的儿子做祭司
啊，放喺屋呢、这个。放呢个银像在家，然后叫他儿子来做祭司。
啊，第一个，这是大错特错，这不是服侍神了，是已经走向拜偶像的道路了。
这个已经好错好大的错误，这个不是服侍神，是拜偶像了。
做那个银像已经不对的了。
做这个银像已经不对的了，已经
是。再加上叫他儿子做祭司，更加不对。
再加上叫他儿子来做祭司更加不对，
因为他不是亚伦之辈，他不是亚伦的后裔，
因为他本身不是亚伦的后代，
他是以法连人，
他是以法连人，
这个很错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所以他怎么改正呢？
所以 他怎样来改正呢？
他就出很高的薪水聘请一个利未人来做祭司，
然后他就出一个很高的薪水请一个利未人来做祭司。
啊，不是每一个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哦。
不是每一个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哦。
他可以在圣殿里面唱歌，不一定可以做祭司的。
这些利未人有些可以在圣殿唱歌，不一定做祭司。
一定要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做祭司的。
一定要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
这个又再错下去了。啊，
所以这个又是错了。
用凡人做祭司，
用普通人来做祭司。
这个服侍呢，不是服侍，是犯罪了。
这个服侍不是服侍，是犯罪。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事情 都影响到那个时代里面了，信仰已经慢慢离开神，走去敬拜偶像的地步了。
所以这件事呢，已经影响到那些人慢慢犯罪，离开上帝了。
还有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呢，有时候教会的一些秩序里面呢，我们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啦。
我们 在教会里面有时有些秩序给我们好好的提醒。
教会增长是好的事情，对不对？
教会增长应该是一件好事。
如果在量数上增长，要在秩序上也要增长。
在量方面我们 要增加，在质方面我们应该增长。
我们讲到大卫，我举个例子，举些例子。
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我现在讲些例子。
大卫开始逃难是一个人，对不对？
大卫走难的时候开始是一个人，
后来很多人，有那些无家可归的啦，父母亲，结果就增加到400个人了。
然后呢，他自己兄弟姐妹，他那些父母，还有那些无家可归的其他那些侄人，增加到差不多有400个人了。
你发现就是很快的增长，对不对？
你发现真的很快的增
长。大卫做他们的头目，
大卫做他们的头目
，这头目当然是不好听，是土匪的嘞，土匪的头。
听起身好像不是挺好听啊，这个好像土匪的头。
到了再下去的时候，增加到600个人了。
接下来呢，增加到600个人了。
我是说这个队伍里面很复杂，400个人，一个人到400，400到600个人，很快，对不对？
你看这个增加很快，一个人到400，400到600，真的很快。
这个队伍真的是很复杂的。
所以这个队伍真的很复杂。
为什么呢？到了撒母耳记末后，撒母耳记上末后一章的时候，最后一章的时候。
到撒母耳记下末后最后一章的时候。
这些跟随大卫的人呢，真的面目出现了。
跟随大卫那些帮人啊，真的面目就出现了。
就是在分粮食、分猎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在个分嗰啲所有抢夺嘅嘢啊，就出现了佢嘅面目。
当时有200个人很累，大卫说：“你们就在那边看守营地啊。”
当时要去打仗的时候，有200个人很攰，大卫叫呢200个人喺嗰度看守个营地。
大卫就带400个人去打仗。
大卫带咗400人去打仗。
结果就打胜仗回来了。
结果打赢仗了。
大卫说：“我们应该把应该这200个人看守的营地人都应该分给他们应该得的东西。”
大卫讲：“我哋呢啲抢夺嘅嘢咧，应该平分，连埋呢200个人都应该有份。”
在这400个人当中，甚至讲有一些匪类就起来了。
但系圣经讲喺呢400个人入边，有啲系匪类，佢呢啲人咧就起嚟啦。
不可以给他们。
佢哋唔赞成要俾呢200个人。
因为他们没有去打仗。
佢认为呢200个人冇去打仗。
但是大卫他是君王，他可以决定这事情。
但是大卫本身是一个皇帝，所以他有权决定一件事。
以后就决定说看守了多少，打仗得到多少，看守了也得到多少。
所以他决定了打仗的可以得到多少，看守的人都可以得到多少。
所以意思说，你看这个非常复杂，对不对？参加在里面的。
可见一帮人真的很复杂。
不是人多很复杂，对不对？
是，不一定人多好，人多有时会复杂。
我们会发现在7个教会里面，启示录的7个教会里面呢。
我们看在启示录的有7间教会。
6个教会被耶稣基督支配的。
有6间教会是被耶稣支配的。
只有1个教会没有被耶稣支配。
只有1间教会耶稣没支配他。
少数的人。
少数的人，
少数人啊，
是少数的人。
不是因为他们少数人被耶稣称，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
不是因为他是少数的人，是因为他坚持他的信仰，
保守他们的信仰，对不对？
保守的信仰。
在那个时代里面，受逼迫时代里面，他们坚持到底啊。
在那个时代，受逼迫的时代，他坚持他的信仰。
主耶稣称赞他们。
是，主耶稣称赞他们。
勉励他们。
勉励他们。
没有针对他们。
冇责备他们，
所以你看末世的时代，这个质素问题要特别注意啦。
所以喺呢个末世嘅时代，我哋嘅质素方面都要好注意噶。
巴不得这个质素越来越好，对不对？越来越进步。
巴不得我哋质素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进步。
在信仰上不断的更新，
喺信仰方面不断嘅更新，
愿意付更多的代价，
愿意付上更加大嘅代价，
尽心尽意的来服侍神，
尽心尽意嘅嚟服侍神。
第三，
我而家
末世是。第三，末世世代的人呢，就是走妥协的道路。
我而家讲到第三点，末世时代的人要去行上妥协的道路。
主耶稣为什么责备推雅推拉的教会呢？
主耶稣为咩会责备推雅推拉的教会呢？
原因在这里。
原因是乜嘢？
你容让就许可，你容让自称先知的妇人也洗边，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去犯罪。
这间教会呢，比那些自称是教导的异端，叫做惹洗别，他容让这些人去教导他的那些为友，
容让许可别的事情教导那些错误的真理，
容让许可那些错误的那些真理，错误的那些道理在这个教会里面，
就是走妥协的道路的，
就是走妥协的道路。
大家还记得还几年前那个 VT 那个 Virginia 那个大学吗？ Virginia 那个公立大学吗？
大家还记得在 Virginia 那个大学
就是 Technology 那个学校，不是一个人开枪打死很多同学们吗？
那间教会有一个人对不起，那间学校有一个人呢开枪打死很多人，
大家很悲哀，对不对？
大家很悲哀。
结果有人这样的建议
结果有这样的有人这样建议，
我们应该去追悼他们安慰他们，对不对？
我们应该是安慰他们。
结果什么人来了？
结果什么人来了？
回教的人来了，
回教的代表来了，
佛教的人也来了，
佛教的代表来了，
喇嘛代表来了
佛教的喇嘛来了
犹太教的也来了，
犹太教的喇嘛来了
基督教的福音派都是好的 基督教的福音派的人也来了，
基督教的福音派的人也来了，
聚会开始了。
所以聚会开始的时候，
你想想看，在下面的人、他们期待什么？
你想一下，在下面的人他们又到底盼望什么呢？
他们家长带着什么心情期待这些人讲什么话？
那些家长他们盼望这些人说什么呢？
他们悲伤的心情怎么才能够得到安慰和鼓励？
那些家长悲伤的心里面又怎样去得到安慰呢？
你可以想象回教上去讲什么？
你等一下，回教人那些、领袖上去讲什么呢？
佛教人上去讲什么？
佛教的人上去讲什么呢？
犹太教人上去讲什么？
犹太教那些人上去讲什么呢？
最后基督教福音派人上去讲什么？
最后、基督教的福音派又上去讲什么、
很可惜，
好可惜，
这个福音派人错过机会、
好可惜，这个福音派的这个人错过机会，
他应该抓紧这个机会讲些好的信息，勉励的信息，盼望的信息给这些失望的人。
他应该捉紧这个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讲个勉励和盼望的信息，跟这帮人讲，跟这些家长讲。
因为那时候复活节刚刚过去不久，可以捉紧这个机会讲那些更加有意义的信息，对不对？
因为这个刚刚复活节过了，所以他应该去将这个复活的信息好好的传给他们。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福音派的人在当中，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像有点妥协了，对不对？
这个福音派的人，他在当中行妥协的道路。
所以这里讲，人不喜欢讲真理了。
所以圣经讲末世的时候，人不喜爱讲真理，
忠言逆耳了。
因为忠言逆耳，
人不喜欢听真理了。
人不喜欢听真理，
只讲社会福音的道理了。
只讲嗰啲社会福音嘅道理，
点样救济穷人？
要点样救济人呢？
人不讲真理啦，
人不讲福音真理，
只讲爱心，
只讲爱心，
无限制的爱心，
冇限制嘅爱心。
使徒约翰是一个很讲爱心的一个使徒啊。
使徒约翰系一个讲爱心嘅使徒，
但是他遇到那些异端传异教人的时候啊，
但系当佢遇到异端嘅时候，
他不会去接待他们，
佢唔会接待他们。
你说他没有爱心吗？
你话佢冇爱心咩？
不是，
唔系啊，
是为真理而坚持的。
佢系为咗真理嚟坚持。
所以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求主保守我们。
所以喺末世嘅时代，我哋求主保守我哋。
叫我们不走妥协的道路。
叫我哋唔行妥协嘅道路。
走真理的道路。
要行真理嘅道路。
最后呢？
而家最后。
最后一个危机是什么？
最后危机系乜嘢咧？
我们燃尽了，烧完了。耗尽，
我哋烧啊，烧完咗啦。
耗尽了，对不对？
啊，冚唪唥啊，用完咗啦。
创世纪二十一章告诉我们。
创世纪廿一章同我哋讲。
你记得当亚伯拉罕驱逐夏甲和那个以色玛利的时候，送给他们什么东西？
亚伯拉罕将佢七夏甲讲同佢嘅仔以色玛利讲出嘅时候，佢俾佢乜嘢咧？
送给他们一皮带的水。
就系俾佢。皮袋的水，
些少的饼干，
就有少少的饼干。
这个人你知道，当这个夏甲跟以色玛利在森林迷路的时候，很快这水就用完了，饼干也吃完了。
这个夏甲同佢仔以色玛利喺呢个旷野嘅时候，好快呢啲嘢就用晒咗啦，水又用尽啦。
亚伯拉罕是个大财主，对不对？
亚伯拉罕系一个大财主，
非常富有的一个人。
好有钱一个人，
他真的有很吝啬，只是送一皮带的水，送一些饼干就打发人走了。
可见佢真系好孤寒哦，单单俾一袋嘅水同啲饼俾佢喎。
这也说明一个真理，什么呢？
呢度有一个讲明一个真理系乜嘢咧？
人离开那个泉源啦，很快就干，
人离开个泉源，好快就用尽啦。
人如果离开，你看那个夏甲以色玛利离开亚伯拉罕，很快他水就喝完，对不对？
你睇呢个夏甲同以色玛利，佢因为离开呢个泉源，佢嘅水好快就完咗啦。
人离开神也是这样，对不对？
人离开神一样噶。
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灵性就枯干了。
当我哋离开神，我哋灵性会枯干。
我不敢说今天我们很忙碌啊。
我哋今日好忙碌。
不是不敢说太忙碌，
我哋唔敢讲我哋太忙碌。
很清闲的人也有，对不对？
有啲人系好得闲噶。
很忙碌的人也有，真的
好忙碌嘅人都好都有。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灵性啊。
但系不论得闲或者忙碌，我哋都注意我哋嘅灵性。
不要让它枯干。
唔好俾佢枯干。
不要让这个 这个不要让他见底了啊！
莫俾我哋水见底啦！
你要让他保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俾我哋保持同神有好好嘅关系。
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啦，
好似诗篇第一篇所讲嘅，
秘诀就在这里啦，
秘诀喺呢度啦。
爱慕神的话语，
爱慕神嘅话，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呢个人变为有福，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要像一棵树啊，栽喺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结果子，
日子也不枯干，
日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就好像我们跟神的关系保持好的话，我们灵性就不会枯干了。
就好似我哋同上帝啊嘅关系保持好嘅话，我哋灵性唔会枯干。
就好像如果夏家，你看，你看亚伯拉罕，他带皮的水很快就喝完了，很快就干了。
好似夏家嘅样，因为佢离开亚伯拉罕。所以他水很快引燃了。
我现在我想有一个很好的秘诀在这，在什么地方？
所以一个很好的秘诀在哪里？
听上帝的话语，
就是要听神的话，
听从神的话是很重要，
听从神的话是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语，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不听从神的话，
导致我们自己灵性慢慢退后了，
导致我们灵性慢慢退后。
圣经怎么样讲呢？
圣经说什么呢？
不可停止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好像那些停止习惯的人。
圣经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而且我们用一百个理由，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百个理由。
但至少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
可以自由的敬拜他，
可以自由敬拜神，
叫我们灵性有很好的增长，
叫我们灵性有很好的长进，
可以读上帝的话语，可以得到很好的造就，
我们读神的话可以得到造就，
这样我们灵性就不至于枯干。
这样的话我们灵性不会枯干，
我们灵性就不至于耗尽了，
我们灵性就不会耗尽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但是得生命，
让我们不单是得生命，
还要得丰盛的生命，
就要得丰盛的生命，
真正丰盛的生命，
真正丰盛的生命，
需要追求的，
就是需要追求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
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
在末世的时代所服侍你所带来的危机。
在末世的时候服侍你所带来的危机。
人专顾自己的事情。
人专顾自己的事。
爱厌乐。
爱厌乐。
不爱神。
不爱神。
我求你激励我们。
求主你激励我们。
好叫我们更加专注于神。
好叫我们更加专注于神。
我们看到这个世代里面。
我看到这个世代。
教会的危机。
有教会的危机，
就是走妥协的道路，
就是行妥协的道路。
我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心中，让我们真是保守我们心中的信仰。
求你保守我们心中的信仰，
更加坚定，
比我们更加坚定，
让我们灵性不至于枯干，
比我们灵性不易枯干，
常常亲近神，
可以常常亲近神，
我们灵性常常得到主的造就，
比我们可以常常得到神的造就。
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求，
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